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进入马太福音13章，这是一章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圣经，有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也听过这段圣经。 那刚才我们听了二十三子念了，这就是很出名的比喻。很可惜他念的头几节在我这里找不着了，我得将有机会请他补念一下。白剑，我不知道你在这里首先注意到哪些事儿，咱们得先算算，先数数数目，看看他到底讲了几个比喻啊。
讲了几个比喻？
嗯，
哎，我都没数啊，那得数数看。撒种，
撒种，
这是一个。整个都是撒种吗？
啊，不完全是啊。
整个下面都是撒种败子啊，后面还有荠菜种啊，面酵啊，
但是后面还有寻宝啊，
啊，后面寻宝
撒网
啊，撒网啊，对啊，这一站还特别长的，
哈哈，其实没这么多字儿啊，但是就是小的段落很多。
嗯嗯，对。
所以你看后面呢，有撒网的一个比喻，找珠子的一个比喻。找宝贝的比喻，
嗯嗯，
还有呢面酵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稗子麦子的比喻，再加上开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一共七个。这七个比喻里边一共分成两大类，分的不是很平均，您知道分哪两大类吗？
哎，你怎么老考我，这个因为
照您刚才讲是撒种的跟非撒种的比喻啊，
可以这么说，一个是跟土地有关系的，
一个是跟海水有关系的，是吧？
海水撒网啊，寻宝寻珠啊，这个跟土地没有直接的关系嘛，这是直观的来看吧，对不对？
呀，不过你这样看的就是不容易解开了，它到底那个比喻什么意思？
对啊，就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了。
嗯，
你本来说圣经是多维的嘛，我记得上次讲过圣经是多维，所以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切入，从哪个问题来看。
但是有的角度不容易切入啊。比如说他们这个在找到基因之前呢，人总认为生命的奥秘藏在蛋白里边，找了半天找不出来，对不对？到最后才找到了基因里面。这一样的，你要把神的话解开，你得先把它所谓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你先得把它分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嗯嗯，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这个确实这七个比喻里面呢，可以分成两种比喻。
嗯，
头一种比喻用主耶稣自己的话讲啊，我把头一句话念一下，看听众朋友猜得到猜不到。第一个比喻，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第二个比喻，耶稣又是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第三个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第四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没有听出来，这两种比喻是什么？
这有两种比喻还是三种？
从基本的文法来分的话，你要最所谓直观的来分的话，是两种比喻。
一个是有人去做工的动作的，
一个是劳动人民的比喻。
对呀，比如出去撒种啊。
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比喻，是吧？
对，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啊，这是有人去做的工的。
这么说也对啊。其实是这么分的，从比喻的本身来讲呢，有一种啊，是不是天国的比喻，因为他没有用天国好像嘛。或者有一种叫做不是天国好像的比喻，还有一种是天国好像的比喻
啊，你是这么个角度来分，
就这么简单，这个能够让你解开。
这个是用词的问题，你这个跟比喻本身结构没关系。我一直忘比喻本身结构，比如说有些是什么像什么，这叫什么比喻？这是直喻、明喻。啊，有的比如说什么东西是什么，这是一种暗喻，对不对？
不，你得从大的开始，你得先知道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哪个是酸的，哪个是甜，你得把它分开来。因为主耶稣特别，他既然在后面每一个比喻都讲天国好像，就显然头一个比喻跟后面所有的比喻呢，有一个性质上的不同，一个是讲到天国好像的比喻。一个不是，
这个不提到，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分法，对吧？第一个比喻是一个独立的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
那没提到天国，
没提到天国，对，以后他都说天国好像，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事。直接拿天国来做比方，对。
对，他要跟我们讲天国的事情，但是他用比喻来讲，这个叫做天国好像。可是，在讲天国之前。在人能够明白天国的比喻，明白天国的事情之前，他一定要让我们先明白撒种的比喻。这对比喻还有另外一个分法，是从这个，是从地理上来分的。
嗯，
因为你看十三章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进到他那里聚集，然后他开始说了这个比喻，对不对？
对。 他这没有提天国，就是 一开口就是比喻。
我们必须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从第十节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什么？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只有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对着大家说的，后面这些呢，你可以说是在屋子里边对着门徒说的，对吧？
啊、哦，还有从这个角度再可以再看一看，就是说，
那当然这个很不一样的喽。
不知道这样是对不对？就是说，所谓天国的奥秘，他自己门徒说，他知道有一句话嘛，他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其实白天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有误解。这个话你要说他对呢，只有当时对，因为他如果不要别人知道，只要他的门徒知道，他就不写在圣经里面了。今天这全部都写在圣经里面了。
嗯，否则我们传福音传什么呢？我们传福音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嘛，天国的奥秘嘛、嗯。
他当初只给门徒知道，可是今天显然那些给门徒知道的事情也给众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考虑在里边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传异教的人呢、啊，说不一样教训的人呢、啊，他们就是用到这一点。说，哎，你看当初有一些事情只给你知道，不给别人知道，你别上他的当。为什么？圣经里面所有的事情是向一切的人解明了的。当初主对百姓说的话写在圣经里面，当初主对门徒的解释，私下所说的话也都干什么？也都写在圣经里面，也都让我们读了。
哎，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话，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对不对？
对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秘密。你可能读不懂，但是神绝对没有意思要把某一些话向你藏起来，再经过一个特别的管道让你知道，不都在圣经里面了。
对，你信主之前知道是什么，信主以后跟你讲的还是这事情，
还是这些东西。对，没有增加一张圣经是只给基督徒看的，只给你们门徒知道。
不像龙哥做的那些节目里面，叶青啊什么的，他
对
你信加入不加入这个组织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身份，对不对？
你越往里面，他越有一些你没听过的奇奇怪怪的道理。
对，这是在这个组织里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都不一样。
那当然了。那当然，这跟咱们党中央开会是一样的，对吧？
对对，所以蒙哥说过辨别异端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比较简易的方法，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我都很听得进去。
你还有这个，你看后面保罗所写的书信啊，有关于教会的运作，有关于整个救恩的道理，没有一件事情是向我们隐藏起来的。本来写给提摩太的信，写给提多的私人书信，通通怎么样？通通真相大白啊！
嗯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我这里还有一封保罗的信啊，是专门写给传道人，
就相当于当初的密旨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圣上密旨，我这还有一个尚方宝剑，随时可以拿出来。
对，
嗯嗯。
那今天呢，有一些在街上骑脚踏车的人啊，穿白衬衫打领带的人，他们给你传，就是说，哎，主耶稣后来在美国啊，还向我们显现，
专门留给这一批人的。
你不要听他的，讲的听起来是一模一样。啊，他说他在跟你传耶稣，那个叫做传一个不一样的耶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实际上从另外角度讲，我们讲神爱世人，
嗯，
实际上也就是说，既然他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对
吧？爱大家，并没说对你隐藏起来，对某些人显示出来。
对了，不过在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对众人讲的事情呢，私下对门徒才给他解释清楚。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我想听众朋友马上就会想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啊。第一原因是那个时候耶稣真正的身份呐、上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工作啊，救赎怎样完成啊，通通都还是隐藏起来的，不让人知道，
连门徒都还不知道的，
连门徒都还不知道。所以许多事情在当时是这么做的。
嗯嗯。
还有一件事情呢，这第十三章头一句话很重要啊。当那一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十二章啊，后边尤其啊，从这个被鬼附着的，到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啊，耶稣讲了一些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的话。
嗯，
这些话正在讲的时候，有人来叫他了，说你的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主耶稣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 这些事情都在同一天发生。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这事情同跟前面讲的事情同一天了，
同一天。很可能听众里面还有同一批人，那这些人主要是什么人呢？是犹太人，还有很多是反对他的人。
对，
所以耶稣坐下来开始对他们用比喻跟他们讲。
嗯嗯，
那这个话呢，有一段话是很特别的，主耶稣引过，保罗也引过，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话白剑，你刚得救的时候读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觉得这话很奇怪？
嗯，有点奇怪。对，我觉得他这指的是有一些人叫讳疾忌医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用这个成语来描述的一样。
因为照说神爱世人，他既然给我们一个福音，他既然传一个天国的道理，他就要大家都听见，是不是？哎，怎么却有的人呢，好像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而且这件事情是神故意做的，神好像恐怕，哈哈，其实这个中文看的恐怕呢，里面有害怕的意思啊，在原来没有这个意思的。有一方面的意思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诡计记忆啊，这些人他不愿意，所以他恐怕被医治，他不要被医治。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更强烈的意思，是从神那边来的。神就是不要这些人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因为他一回转过来，神就得医治他们。
嗯嗯。
那这个心情我们非常非常难理解，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些抵挡他的法利赛人文士，称他为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些人，神是故意让他们眼睛闭着，耳朵发沉，油蒙了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我听看到这，我的想起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保罗也提到为什么犹太人
对了
不信主的原因。这四边，我想这两者应当有相当的联系，对不对？
百分之百的关系，我们白
百分之百关系，
果然是功力高深啊。
哪里哪里，我就读了点摩罗马书。
对，这一段话也是这些传异道的人，传不一样教训的人特别喜欢用的。啊，有些人不是啊，像我们一样是蒙特别拣选的啊，有些人才是。你看当初就
是。但实际上这有很特定的一个场合，它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对不对？
哎，讲的一点不错。
啊，总算讲对一句了。
哎，白剑这句话呢，恐怕今天很多很有学问的传道人都没弄清楚这件事情。
嗯嗯，
那就是所谓的拣选与预定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明明讲出来的拣选与预定啊，是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有一些人、
哦、这么重要，
这么重要。有一些人神是故意让他不信的，但你再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每一次当圣经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指着犹太人。
对。而且他们是听见了，而且也看见了，
听见看见，先听见先看见了，看见耶稣赶鬼医治这个手枯干的病人，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来，神要让整个以色列家回转过来，连这些信应的法利赛人都回转过来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他可以借着约拿去尼尼微传道，三日路程大城里面的人在一天半之内全部悔改，根本约拿路都还没走完，道都还没传完，他们都悔改。
对啊，所以只要主愿意，
只要主愿意让以色列家悔改是没问题的。
嗯嗯，
他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多坏，所有的人都一样坏，神的恩典是绝对大过人的败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绝对大过任何一个人的过犯。但是如果以色列家通通都回转，我们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哎，就是说在罗马书上已经说了，就是这个福音就不可能领到我们外邦人了。
对了对了，就这事儿了。什么叫做拣选与预定？在犹太人里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些人神故意让他硬了心，尽管他们也是好像看起来好像罪有应得，哈哈哈，但是为什么那些人这么热心，这么愿意读圣经，偏偏听不懂这件事情？除了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的原则之外，那是因为神故意叫他们硬了心。 好让这个救恩的余数啊，按着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这个余下的数目呢，这个剩下的名额呢，就
否则就没有名额了。
哎，就分给了外邦人，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名额了。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在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我们算是局外人。就是这件事情，保罗称它为福音的奥秘。
所以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到不知道怎么说了。
对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些预言或者这些神的旨意在这里面，我们就跟没有，
我们根本就
没有福分听到这些福音。
对，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纪念从前我们这些中国人呐、美国人呐、白种人呐、黑种人呐一样的啦，按着主的话来讲，我们在神与以色列的诸约之外呢，是局外人。是与上帝无关的，与亚伯拉罕家无关的，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并且是远离神、与神为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人。为什么我们能够有指望、有神？那是因为神故意让以色列家有一些人怎么样啊？耳朵发沉，油蒙了心，眼睛闭着，看就看不见，听就听不见。
哎，那么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对犹太人要存感激之心啊？虽然他们还不信主，但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把这个名额让给我们了。
感激这两个字呢，或许用的不是很准确啊。对，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非常非常好的替我们形容了，他说他们这个就是福音说呢，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呢，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他又加了一句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保罗这样讲，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说这个以色列家，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像 一株橄榄树，这橄榄树其中有几个枝子给拆了下来，给折了下来啊，为了
把其他橄榄给嫁接上去，
把野橄榄的枝子接上，让野橄榄得接在其中。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就不可以向着旧枝子夸口，不能向那些被拆下来的旧枝子夸口，他们硬心归硬心呢、你不能够去对付犹太人的。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那你如果说，你看那个枝子折下来是特为了叫我接上，这犹太人太坏了，所以神要点中国人来信主。那保罗就说了，那不错啊，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但你千万不要自高，你反而要惧怕，你千万别骄傲。
对啊，我们并没有被犹太人好多少嘛。
没有啊，世人都犯了罪啊。然后他接着就说了，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对啊，随时也可以把你给修剪下来。
所以他叫我们第一，长久要留在他的恩慈里面。第二呢，不要向他们夸口，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那尤其不要欺负他。
那么这个事情稍微扯远一点，那不就说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这个对犹太人啊，这一些特别是纳粹，就是比如说杀灭，这个话怎么说，
这个 genocide 灭族，
就对犹太人的一些欺负啊，
对
犹太人的一些歧视啊。
对，
那因为好多理由都认为他犹太人，他祖先比如说至少对主不太好嘛，对不对？或者把这个犹大这个，
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这通通
所以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或者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
而且完全不明白圣经的一些人拿圣经来 做他自己的借口。比如说从前的罗马教廷，他就曾经发布一个这样非常非常幼稚让人家啼笑皆非的一个命令，说是犹太人因为是把我们的主杀了，所以他是基督徒的仇人。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对基督徒还是深恶痛绝，这是一个很深的原因，因为他们把这个基督徒与罗马教廷连在一起。你当然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也搞不清楚啊。
对啊，
但是你看一个真真正正明白圣经的人，他从来不敢去欺负犹太人，他反而要拯救他们。二战的时候，那个荷兰，我们不是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密室》吗？
对啊，
啊，那些基督徒
还有什么辛德勒名单是哪里？辛德勒是德国的，对。
那个密室那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家基督徒特别为了隐藏犹太人而惹来这个杀身之祸。因为我们不能向他们夸口了，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件事情是从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就第一次最清楚的讲出来。
对，那实际上就历史上欺负犹太人的话， 是还真的有宗教上，我们如果用宗教的，宗教上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
那个你只能用宗教了，因为他不
能。对，我只能用宗教来
对。这个就是所谓保罗所说的奥秘，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一再的讲清楚，可是很不幸的到现在人还听不清楚。拣选预定是以色列家有些人预定得救，有些人预定应了心，让这些救恩的名额，用现在的话来讲，可以临到外邦人。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那个工作签证啊，把中国人、印度人都排出去，估计别人都有名额了。
对对对，讲得很对，讲得很对。
否则都给中国人、印度人给占满了嘛。
就是啦。那神是故意把他的子民排出去，让外邦人可以得救。那这段时间神拖得很长啊，这个思想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个所谓福音的奥秘啊。保罗在后来为我们解明了这个福音的奥秘，你要明白十三章的比喻，你一定要明白这段话。
嗯，对。
他绝对不是说啊，神就是要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那个不信的人你就跟他传什么都没有用，信的人不用跟他传他也信了。
圣经没这么说，对不对？
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预定，主要是指着犹太人讲的。那什么叫做外邦人的预定呢？那外邦人神怎么讲呢？他就预定我们在基督里与犹太人一同承受基业。他的预定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犹太人不信。保罗也说了，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然后他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什么叫做外邦人里面预定得永生的？就是当犹太人不信的时候，外邦人若进入基督里，他就成了得永生。因此说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一批人。
啊，这是预定。
这个叫做预定，是预定我们在基督里，你只要在基督里就承受了。那至于你就跟小张、小王、老李传福音，他们哪个人是预定得救的，哪个人是预定灭亡的，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去分辨。对所有的外邦人来讲好像是一律的，但是圣经也只讲到这个地方。你说从逻辑上来讲，你满足不满足？你不满足。
对，我记得我们讨论过所谓预定论啊什么这些问题，当时蒙哥也这方面做了一些解释。
你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了，你不能再往下搞了，因为圣经
不能再往前推了，对不对？
圣经只启示到这个地步。
嗯，
对。那所以这个思想先放在心里，也就是说最不重要的几个字其实很重要，当那一天很重要。他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众人讲的比喻很重要。撒种的比喻是对众人讲的，头三个天国的比喻也是对众人讲，后边三个天国比喻以及对头一个天国比喻的解释好像是对着门徒讲的。天国的比喻是对门徒讲，对众人讲，对门徒讲也好，里边有一些暗地里的解释。这个暗地里的解释呢，是他不愿意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这个让以色列人中有一部分人应了心的这个计划得以继续下去啊。他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你看他讲的话嘛，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主真愿意把天国啊、撒种啊、福音的奥秘讲明白，讲到这些人能够回转过来的地步，主有没有这个本事啊？
那肯定有。
那他肯定有了嘛。
对啊，这毫无疑问。
可是他不这样做啊。用一个简单一点的比喻，我想听众朋友就容易听得懂。你说天国现在存在不存在？
存在。
存在，那在哪儿呢？
不知道。
神如果把他们稍微给我们露一露，
对呀、
啊，大家都信了嘛，不是很好吗？
对呀、啊，我们大家都可以什么时候没度假一样，每个人都去逛一圈，不就很好吗？
或者你用望远镜就看见了嘛，太空船就飞到了，
看看
不是就好了吗？
对，
什么叫做比喻啊？比喻就是让你们知道，可是没办法让你真明白。
嗯，这话有道理。我们讲比喻中是跛脚的，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比喻出来的东西为了使你明白的简单一点明白，但是总是有点不完全一致。
比喻是最难的，你传道的人就知道，你要选一个好的比喻那真是难。但是主耶稣这些比喻那讲的是真好。一个人要是很会用比喻，那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传道的人。那比喻真的是很难选。
不，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 这个比较实际的原因啊，比如说用比喻啊、
嗯、
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特别老百姓里面听他们讲话比喻很多很多，
那是不错，因为他没办法把
这个拉到体外化去，所以可能他在用这个比喻对于他的传播福音啊也有好的效果。
那你知道人用比喻是因为我们讲不清楚，我们想用比喻把它讲清楚一点。
对啊，比如很简单一个话，比如说我们跟一般文化水平不高说是文盲啊讲，比如说我们说三公里，
嗯，
他们就没有概念三公里是多少。
那你就要想
想，那你要跟他说，那从这个村某某村到另一个某某村，大概是这么远的距离、嗯、啊，他就明白了。
对，那你跟我讲一定要这么讲，我对这个长宽高啊是一点。
对啊，或者说我的某一方面接受能力不是很强，因为一讲你就很明白了，对不对？
对啊，但是
这就比喻作用。
你要讲一些更深的道理啊，我们常常讲不清楚的时候，就要去用比喻，试着把它更讲清楚一点。这里主耶稣这里是反过来的，因为门徒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换句话说，这个比喻本身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弄模糊的，没有这样的比喻，这个世界上。
啊，你的意思，这个比喻不只是要把讲得更清楚，而
是
想把讲得模糊一点。
他要把它讲得模糊一点，他要让你知道，可是让你不明白，让你看见不晓得，听见不明白，他是故意的。
嗯，
什么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比喻的功用。一个人要是里边已经有照他所说的种啊，叫他所说的天国的基本的道理，或者我们用今天基督徒的行话讲，里面有圣灵，他一听就懂，懂到什么地步他就又讲不出来了。可是他里面要是一点儿没有，他没有因为信耶稣的关系有一点底儿的话呢，越听越糊涂，
越听越不明白。
对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些比喻啊和大家讲清楚，讲清楚。那你说那他这样不是白听吗？不，这个比喻就是要劝你接受，当你接受了主，你就能够明白。你第一个要明白的比喻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如果耶稣的种子在你的心里，你就能够开始明白。反过来讲呢，听众朋友，你如果听见这些比喻，你已经开始明白了，哎，那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根本啊，你很可能已经得救了。你很可能已经跟着我们的节目祷告了，你很可能心里面已经默默地接受了耶稣，你只是没告诉人就是了。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的人一听到世外桃源他就把它关掉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种撒在这个路边了，对不对？
其他的不用讲，因为他没有他就更不要嘛。
嗯嗯，
有的他觉得说，哎，他能够听得懂，那就继续听下去。
哎，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十二节啊，
嗯，
这一节啊很有说法，这一节有的吧叫做马太效应，有没有听说过，龙哥？
没听说过，这是白剑发明的马太效应。
有的，这个当然是世界上的说法，就有的还要给他更多，没有的要叫他更少。
嗯，
有的人吧叫做马太效应，比如说这人你有钱啊，那你钱挣的越来越多，因为他资本积累越来越快。
哦，这是资本主义的，哎呀，这是读圣经怎么这么个读法呢？
对，有的我这就提一下，有这种读法，所以我在认识圣经以及马太福音之前，我就知道这句话。
但实际上呢，这个马太效应这个话不对的，因为这个你要说的话是应该说神怎么算数。神算数很有意思，在罗马书里面，我一直想特别做一个节目，但是我还没找到在数学里面能够对应的东西，因为我的数学基础太差了啊。圣经里面一直有这个神做事、神算数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
真的吗？我都没注意神算数的问题。
对对，因为就是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他反而就拿走啊。他又说，多收的没有剩，少收的没有不足。你说这到底怎么算？
对呀，啊，比如说还有这在葡萄园打工一样的，早上来跟下午来收的工钱是一样的。嗯，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稍微提过那个反过来的说法，他说你看看犹太人不听话就让天下人得救，就让外邦人得救。那犹太人要是听话的话，那还了得吗？这也是上帝反过来的算数，你听出来没有？
这样说也有道理。
对不对？这个思想是跟我们的思想非常非常怎么讲，你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嗯，对啊。
可是他那个思想背后是一个叫做爱的算数，应该这么说。
哎，贯穿在后面都是神的爱。
因为他虽然在这里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可是他以后又加了一句话，那个时候到最后啊，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对，是有这种说法，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外邦人数目填满了。
对，很可能就是明天。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签证可能两天就没有了，对不对？
对啊，但我们现在世外桃源福音营报名的名额已经满了。
真的满了？
真的满了嘛？现在大人超过200，加上小孩超过300。
300？对啊，因为我这两天也在跟一些报名参加福音营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啊，在这跟他们联系嘛，我发现这反应非常非常的热烈。
那好啊，感谢主啊！但是你，我们再说，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有报名，你还没信主的，尤其是啊，你要是已经信主的，那这次可能就真的是装不下你。要是还没信主，你实在是想来，没关系，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小贝呢已经预备打地铺，他的床位让给你。
我们不仅仅打地铺呢，我跟小贝说，我们准备可能睡到外面去了，弄个睡袋。
好啊，
搭个帐篷。
那蚊子可要高兴了。对，您就尽管报名，好不好？您的福音朋友，你尽管报名，我们还有办法的，弟兄姐妹还有办法可以挤一挤，牺牲牺牲。
对呀、啊，我联系着一些福音朋友问的问题比较好玩，他说：“那你们钱从哪里来？有没有政府拨款啊？”
哦、有没有政府拨款啊？钱从天上来，跟救恩一样。
对啊，我在跟他说主会拨款啊。
哦，对，我们那个爸爸，我们那个天父可阔了，你知道吧？
对，
他说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大大充满，没问题，你尽管来啊。
对，我们世外桃源同工，可能睡帐篷啊也没问题啊。
嗯，这个我就不好答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给蒙哥一个房间。
啊，蒙哥应该的嘛，也没人介意。
这我有点没办法，要不然我这几天讲到讲不下来了。
对啊，所以你不敢应声了这句话，对不对？
就是说我在讲的小贝。
那我跟小贝稍微年轻一点，我们没问题。
啊、
就是
小贝已经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对，一个弄条船睡在独木舟里面都可以。对，
是啊，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就是说任务很重嘛。比如说总觉得可能对大家的期望，可能有时候还满足不了，赶不上大家。
反正咱们第一次做嘛，万一出点纰漏，我相信听众朋友包含包含，他们能够见到小贝啊，见到二山子、啊，就值回这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辛劳，至少值回报名费，好吧？可以吧？那礼拜五下午早点来，因为他那个地方可以玩的啊，最好玩的时间其实是礼拜五下午，因为酒来。
不是说中午就报到了吗？
对啊，你中午就来了，营地负责礼拜五中午的午饭的，你来就有饭吃，12点钟以前到的话。那你可以划独木舟，可以游泳，小孩子可以去爬这个 rock climbing 啊，因为他这些东西让你玩，是他有这个有辅导人员在旁边的时候，可能是1点到5点钟，
嗯、啊，
中午到五点钟，对，所以您要早点去，中午到那个地方了就可以去玩了。
对，然后晚上呢就有福音厅了。
对，所以你要是7月4号呢，一早大家就可以走了。那个小贝已经讲了，他这个12点以前他一定在那边候驾啊。
我恐怕也会在这12点以前到。
那好啊，那好啊，因为我们要分房间啊，什么什么，所以你可以去划独木舟，孩子可以去游泳，可以去好好玩一个下午，到晚上我们再开始聚会。那我们现在得怎么讲？我们现在得回到这头一个比喻了。这头一个比喻是这么说的。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讲完了没了？
嗯，很简单，对，
很简单，可是也很难懂啊。
对，那因为特别我们要记得，这段话是对众人讲的。
那主耶稣讲话又有一个特色，我们常常会听某某人讲了一件事情，听完了说他到底怎么讲的，哎，记不太清楚。主耶稣这个比喻啊，你别说他难懂，那还真容易记住。他第一句话，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一个字儿不能少的，是一个，是出去去干什么？撒种。他这个人被称为撒种的，他做的工作叫做撒种，你不可能记错了。
对。
那请问这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一个撒种的是谁？他从哪里出到哪里去，去撒他所谓的种？
啊，这我想是比较明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
啊，你就是心里面已经有的再加给你，就这意思嘛。
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听不懂的就听不懂了。
听不懂就听不懂。听众朋友，你要是听得懂的话，恭喜你啊。撒种的就是人子啊。啊，他从哪里出来呢？从天上到地上来。他把自己称为一个撒种的。 尽管他来成就很大的事情，可是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神要说的话，神要做的事情呢，放在这个世界上，撒种的出去撒种啊，这个叫做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他是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现在不过就是在撒他所撒，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继续他的工作而已。
嗯，对，
真正在撒种的仍然是主啊。然后他就说了，撒的时候有一啊，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啊，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好土里的。这个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了，白姐，你刚才所说的跟这个土地有关系，跟劳动人民有关系，
对，
是不是？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了，这个既然说是撒种又落在土地上，那这个土地呀、荆棘呀、土浅石头地呀、好土啊，很可能是指着什么而讲的？
那都是承受这个种子的人了。
哦，你看看吧，我们白剑是真得救，因为主耶稣后来解释，他就讲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所以他这个撒的种啊，他不是真正撒在泥巴地上，他撒在用泥土造的什么人里边啊。这个天国来的主耶稣啊，父神的独生子，他所传的道是要落在各样的人心里边的。那这个我们应该开始也能够明白，其实这个主耶稣不假，你仔细想想应该可以想得出来的。
对啊，因为同样的福音有不同的人，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有的接受多一点，有的接受少一点。
哎，我们就假装没有读过主耶稣的解释啦。那第一种叫做落在路旁，如果这个地图是人心，那它落在它这个人心的怎么样
表面
或者是外边了，这应该是落在边上
外边，对，路旁外面，
路旁就是说他不要，他听见他把他丢在旁边了，这个叫做路旁。丢在路旁还会有一个结果，飞鸟来吃尽了，不但吃而且吃尽了。你知道我以前念过基督教会办的学校，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在里面念了好几年，听了不知道多少篇道，等到我离开
了
学校的，
是不是？
不是，这很简单。你问我说他们讲了什么，你听了什么，哎，我一句都想不起来，那真厉害。
嗯，
你说我去上课啊，我还修过德文课。
嗯，
这德文课我修到第三天我就不行了，但是我至少还记得我取的德文名字是什么，我大概还记得几个德语字。你听圣经的道理啊，你要是每次听就把这个道理放在路旁的话，一听就睡。有的人特别喜欢来教会，为什么？教会有空调，椅子很软，然后尤其是你平常睡不着、平常失眠的人，那个传道人往台上一站，圣经一读，你马上睡着。灵的不得了。
我们那时候喜欢去教会听到，主要是中午有顿好饭吃，
好饭吃完了正好睡呀、啊，你不晓得吧？因为一般都吃完饭的讲嘛，要是你中午去的，
那还好。我发现可能那个时候读大学听到不一样，我觉得我到现在基本上听下来每一段我都还能记得一点。
那你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有心了。
当时上也是三四真的信主了、
但是就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还不记得我那时候听过什么东西。这东西很奇怪的。
啊，对啊，因为我是对第一位给我传道的那一位传道的，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听的，当时穿这个什么衣服啊，穿着那个 T 恤，破破烂烂的，不也不能破破烂，旧塌塌的。我说这个传道的什么形象？
这是个什么和尚是吧？
对啊，胖胖的，
破庙里来的和尚。
对，我还记得那个形象。
这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的，第二种就是像你讲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这个显然是不深的，对吧？
对，
虽然不深的，可是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可不可能发芽？可能发芽。
对，它这是发苗最快的。
所谓快呢，它就是说它有一个立即的反应。
对，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刚才你如果落在路旁，你放在你这个人心之外啊，你就把它往边上站，叫它靠边站的话呢，有一个结果就是飞鸟来吃尽。这个你要是在浅土石头地上，那有一个结果呢，是太阳一出来一晒就干了，长得快去的也快，拿得快丢的也快。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那时他刚到美国，他听了两堂到一堂到他就信主了。
嗯，
但后来据我所知，大概就受洗以后 好像一两次，再没有去过教会，也没看到他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
这个不见得，发苗快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哎，不是说发苗快是个坏事，但是后面可能就那个根基不稳。
那真正这是一个前土还是一个好土，那你得看太阳晒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太阳一晒，他可以不去了。但是这个人至终怎么样你不晓得的，因为我们在校园里面传道呢，就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啊。这个情况同样的就像我们解圣经一样，你好几种解释办法。一开学的时候来一大堆，来，有的人到两三个月以后他就不来了。
嗯，对。
请问你为什么？
他大概觉得没什么意思啊，不敢进去啊。
对啊，我们起初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丧气啊，这些人怎么都这个样子啊，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也尽了力啦，讲也讲得还蛮清楚的啊，看起来他们唱歌也唱得很开心的，怎么就不来了呢？尤其买了车子之后他就不来了，尤其到了第一年结束之后啊，到第二年新生来的时候，往往第一年的新生都不来了。
嗯嗯，有可能。对，
那这个事情很让人家丧气啊。可是不能完全这样看，因为我们看的时间很短，就像你讲的那个朋友，你显然后来你没跟他联络，你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到后来我们才晓得，有很多的学生第一年来，第二年不来，第三年他又回来了。
嗯，对，这个东西很正常。
哎，他为什么回来？那个时候他再跟你讲，就讲的比较有道理了。我为什么来的时候头几个月来的很勤？一方面是好奇，是不是？那另外一方面，开头的时候没这么多考试。
学业。
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了？嗯。一方面到了十月活动多啊，还有一方面那真是开始考试了，功课重了。那第一年第二年功课很重，到了第三年他还没忘记我们，
那又回来了。
对，所以你别看他来的时候很快，来的时候很开心，甚至发苗很快，就表示他是坏土，不见得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
那倒回来肯定也不对了，每次发苗快就土不好。
对啊，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很难判断，因为从第二个例子开始，我们就看见一个时间的进程在里边，发苗快到日头出来有一段时间，日头出来一晒干了又有一段短短的时间，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个荆棘长起来啊，这长起来这三个字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嗯，
因为一个人刚出国的时候，或者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你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种子，讲老实话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
你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你问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你要学什么专业，他能够给你两三个 choice， 可能这个可能那个，对不对？
可能更多。
本科大学毕业了他还有选择，可以转系，可以出国，到了国外呢一切又从头开始，他到底这个人干什么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各样的东西还没真正长起来。
对，
那你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东西叫做神的道，神的道也在长，其他东西也在长，都长起来，谁赢谁输啊？这个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嗯，对。
这里荆棘呢，那显然就是与这个道相敌的。主耶稣已经把它解明了啊，这个他不解明呢，如果你能够想到这个地步，你大概能够猜得出来，就是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对，就世界上的东西，简单的说。
对。把道挤住了，好像把神的福音给挤住了。不是讲到神的道是不会被挤住的，是神的道在你的心里面能不能生长，这件事情受到限制了。
嗯，
所谓挤住了不见得是死掉了，而是什么？
没有，对，他没有死掉，而且也还在那儿。
我们现在服侍主的人呢，我跟你讲，在北美里面呢，哎，这个今天小贝不在，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可以讲，这个北美教会最大的45个问题，啊，你看46个问题和47个问题是这样。
什么时候谈到这个问题？
他每次说我说北美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
他说答案很多都是最大的问题。
这可以讲 top 45是吧？
对 top 100， 对
top 100， 对 top 100 可以讲，这后面没问题。
头100都是最大的。
对，嗯嗯，
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就是说给挤住了。我们服侍主呢，都是靠我们的剩余价值来服侍主。
嗯嗯，
这话应该很公平的。
这话怎么说？那很公平，这剩余价值。
最好的时间，最清楚的头脑，最旺盛的体力，通通是给我们世界，对，我们世界的老板去了。剩下的时间干什么？服侍主。
就像我们做事外的人肚子饿的时候，
其他的所谓该做的事情，世上的事情做完了，那你做一点主的事情。
嗯，
你说这个东西像不像挤住了啊？你可以说，哎呀，我代职照样侍奉，我的工作怎么样？你说大家都丢下工作，难道去传道就对了吗？我不是在说别人，我在说你自己。 你祷告是需要力气的，探访是需要时间的，传道是需要准备的。就像我们世外桃源这样上来胡扯，不准备那也得准备啊。
嗯，对，
是吧？到了点儿你得在这里呀、
啊。对呀、啊，不是特别像我们这个福音营这么一个活动啊，那还真的是很花费时间。
对，我现在就完全寄望二扇子、小贝他们，还有白剑、
啊、
诸位兄长、
哎。白剑什么事都没做，直到现在为止，打了几个电话。
好了，这个是脊柱。第一个，我们服侍主的动力是来自于剩余价值，剩多少做多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还得到人很高的评价啊。比如说，你看这个人工作这么卖力，他还服侍主。对吧、
嗯、对啊，所以我说感动就感动在，我就打了几个电话，但觉得受到的那种反应啊，就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嘛。
哦，那感谢主。你有没有说你是白剑呢？
对，听世外桃源人，我还是忍不住说一下呀。
哦，
所以这反应就让我受宠若惊，我说
那很好啊，
感到很非常惭愧了。
这第一个是剩余价值拿来服侍主、嗯、第二个就是说呢，因为给主的是剩余价值，所以就有很大的内疚啊。这个Feeling guilty 啊，是北美基督徒服侍主很大很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啊，真的，跟你这么说还有正面意义，不也惭愧、
就
是、
是
不是？
能够讲到最好听就是这个地步，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嘛、嗯？
对，
我看到他们这样做，我实在是很惭愧，所以我就做一点。
对啊，我知道蒙哥花了很多时间，小贝二三子啊都花了很多时间。
我不是在说世外桃源，我在说在教会里边服侍、啊。上个礼拜四啊，他们这个导令带的青少年，他们毕业了，有一个结业典礼，弄正儿八经的小孩上去，这个他们这个 teenager 上去传道啊，唱歌，哎，他们做的真的是有声有色。
对，
那你看见，尤其你看见导令带他们这些。头发都已经白了的美国夫妇在这边带着一大堆的各样种族的年轻人，一半是中国孩子，你很感动啊。
嗯嗯，
对不对？那个感动是带着惭愧一起来的。那往往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呢，那都是一半是感动，一半是惭愧啊。
对，
这个、惭愧就叫做内疚。
达林他们那儿还有好多，我看我们教会好多人都帮着烧饭啊，提供一些服务啊。嗯，我真的是，我这个话说也就是惭愧嘛，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烧饭了。
你有时间也没用了，因为都给填满了一个礼拜五天，
对
吧？
啊、那是早一点还是有空间的，我这个倒也不至于，我自觉把名额给让出来，
让小贝可以有表现的机会嘛，就是这样子。
这叫大言不惭，你知道吗？
这个剩下最后一种啊，神的道落在他的心里面呐、啊，落在豪土里边呐、啊。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啊，在另外一个福音书他说忍耐着结实啊，这件事情是很长时间的判断，在他真正结出100倍60倍30倍之前，在收割的时间没有到之前呢、
啊、
主叫我们谁都不要论断。
对呀，我也不知道，
不是说这个人目前长在荆棘里，他以后就不是百倍，因为你怎么知道神不把这个荆棘拿掉呢？也不是说这个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日头一晒它就死掉了，它就没救了。那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在及时的时候把这个石头捡掉呢？而且我们可以替弟兄姐妹捡石头的。总之在这个四种人里面有三种人是真真正正已经落到他心里面了。
嗯，对。
那我们是耕种的，我们是浇灌的，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洗脚的。洗什么脚？就是拔拔荆棘啦，拔荆棘会刺你的手的，你知道吗？
培培土啊，对不对？
培培土啊，捡捡石头啊，挖开园子刨去石头。
对呀、啊，浇浇水啊，
培养。
对，
所以你说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能够让我们把这种土浅石头地啊、荆棘的问题啊都给除掉，让我们大家都开始变成一个结30倍60倍100倍的。那我常常讲说服侍主啊，是种田不是种庄稼，你把这块田弄好了，大家都有结实，而不是一颗一颗的麦子在神面前。所以你看主这里讲的非常好啊，这个结实60倍30倍100倍你马上就看见一片，这大家都欢喜，在这一片田里面经济就不容易长了，飞鸟就捡不去了，石头就进不来了。
嗯，对，
对不 对,
对？
可是你要有这样的情况是要经过一阵子耕耘的，撒种的出来撒种，这个种是神的，我们撒神的种，撒了种之后我们需要浇灌，对不对？保罗的话就说了，只有神能够叫它生长。尽管是各种各样的人心，可是你也不要以为人心是决定这些庄稼到最后结不结实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不是，我们是撒种的，我们是浇灌的，只有神能够叫它生长，神也必定叫它生长。你别看这些小孩子出去传福音给比他们更小的孩子， 好像这个小孩子举个手啊，祷告一下，你以为就事情成了吗？哎，只要神的种子落在他心里，神有办法叫他生长，神有办法要他开始发芽。
对，
你别看这个人心里面一片荆棘啊，可以一夜之间荆棘都烧干了，变成
这我相信，这我相信。如果用句套句俗话叫浪子回头，
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才说过，这个比喻是非常难非常难选的。主耶稣选这个比喻，那讲的是真好，因为你要把各面的可能性都面面俱到的讲在里边，你不能缺了这个少了那个。那我常常听到传道人或者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在出去传福音交通的时候会想一些比喻，那想了比喻我们会拿出来彼此讨论一下，那我们想出来的比喻那不是缺了这个就少了那个，那真是跛子了。
嗯，那当然。
主耶稣这个比喻其实很清楚又很完全的，
而且非常简单明白，
非常非常
浅显明白，对吧？
对。那他这里面几个角色我们要
谁都能够理解，对，
因为这都是同一天讲的话，或者至少在时间上是很接近的，圣经按着顺序也把他们都编排在一起，因此你没有理由说这个字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到了那里是那个意思。如果撒种的比喻你把它照着耶稣自己的解释弄清楚了，那天国的比喻就容易明白。所以我们要先把这几个名词，主耶稣自己解释出来的名词弄清楚，那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去解那几个所谓很难解的天国比喻啊，其实可能没有这么难解。
你讲的这个名词是指哪几个名词？
比如说种子，什么叫做种子？
嗯，我们刚才应当是解释过的
天国的道理，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啊。他在十九节解释撒种的比喻，撒种这件事情他不是说天国好像，可是说撒的种确实是天国的道理，所以底下的比喻都叫做天国好像，天国好像。
嗯
啊，他是在解释那些种子，解释天国在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种子是讲到天国的道理，你看路加福音的话他是讲到说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了。
嗯
那各种的地图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各样的人心。
嗯，
飞鸟在这里很重要，你要解释底下天国的比喻，这里是最重要的线索。主耶稣亲自讲了，飞鸟就是撒旦。
对，在十九节就讲恶者，就是撒旦。
对，
对不对？
恶者，对，你为什么听了这些圣经的话就记不得了？那是因为撒旦的关系。这些角色要是不先站住，那你查天国的比喻就说，哎，可能是这个意思，可能是那个意思。
对啊，不过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实际上刚才蒙哥讲的这些对这个撒种比喻的解释，实际上都是以主耶稣基督自己在那解释，
他自己既然解释出来我们就知道了
对
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解释出来呢，他已经给你了这些线索，什么是什么，你再对到底下天国的比喻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所以我知道基督徒呢可能都很有兴趣知道说底下天国的比喻到底是讲什么，到底是什么讲，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给你到底，因为既然说是比喻，他就是故意不让你知道的太清楚。甚至你可以说这样讲也通，那样讲也对，但是如果严格的说，照着主耶稣自己的注解，照着他自己的字典啊，地土是人心，种是天国的道理，飞鸟是撒旦，是恶者的话呢，那底下这些话是可以解得通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得等到下一次。好了，听众朋友，再见。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